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熊浩的哈佛谈判术。那在前几次课当中，我们都在跟大家讲听力的三角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询问的关键方法、开放性的问题、横向提问方法、纵向提问方法。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聆听。聆听是个非常复杂的功课，因为这个世界上教人说话的课太多了，教人听的课几乎没有。我们有 talk show， 我们没有 listen show， 我们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是在鼓励人讲讲讲，说说说，我们生怕自己公共表达不行，每个人都害怕那有一天你被请上演讲台你说错了，以至于我们永远在打磨舌头，从来不锻炼耳朵。上一次课的结尾给大家完成了一个小表格的练习，我们希望你找到一个你信任的小伙伴，就那种最糟糕的聆听行为做记录，同时记录下那个时刻聆听者的感受。同样的，我们希望大家对最好的聆听者的行为做记录，然后我们同时记下他的感受。所以同样是讲一个有情绪波折的问题，两种不同的聆听受众，我不知道各位发现吗？感受完全不同。你在讲你的一个故事，对方如果积极聆听，你会怎样？你会热情，你会善意，你会愿意跟对方互动，你会想讲更多，你会停不下来，你会喜欢这个人。而同样是讲一个你的情绪故事，如果对方是那个糟糕的聆听者，比如他刷手机，他打电话，他目光不跟你交流，你会怎样？你会不愿意说了，你会停止下来，你会戛然而止，甚至你会想打他，你会想揍他，你会想陷入一场争吵。所以真正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并不是怎么样做能够实现积极的聆听，你都会的，跟对方肢体的接触，跟对方保持频繁的互动，跟对方频频点头，对内容表示赞许，介入话题的时候保持友善，延伸对方继续的发言，不要去改变，不要去打断，不要去动摇，这些你都会吗？如果你不会，你怎么把这张表填完的呢？但我们真正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原来不同的聆听习惯居然会影响言说者如此之显著。所以当有人问说，薛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能够立竿见影地改善我的沟通品质，我会说这一个，好好听。一旦你好好听，对方就会好好讲。人世间呢，这种法宝太少了，就是通过对自我的修正如此明显的产生对对方的影响。积极聆听是其中关键的一个。我们前面给大家做了两次听觉的实验，第一次告诉大家听觉是需要被唤醒的，它不是 hearing， 它是真正的目的的投射，这种目的的投射需要有正念的观念去护持。第二，我们跟大家讲了积极聆听的状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不仅仅是一种姿势，更重要的是一种从对方的影响。当你真正处在积极聆听状态的时候，对方也会变得更积极，他会更配合你。今天我们讲第三个，这个练习也蛮有趣的。那这个练习非常抱歉，需要一个你找一个小伙伴来完成啊。我们不是故意让你去找麻烦你的小伙伴，而是如果这样的过程两个人来完成效果更好，况且为什么不呢？把这种真正有益的知识去告诉你的小伙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你请你的小伙伴给你讲一个带情绪的事情，而你呢只能听。注意，只能听什么意思？就是比方说对方跟你说话，你当然你看着对方，但你不频频点头，你不插话，你不说你讲的对，哎，不错，就像逗人跟捧人一样，你不捧人，你知道吗？你只是跟对方保持正常眼神的交接，却不产生任何肢体的语言或者任何实质的互动，你就这么愣愣地看着他，然后听，让对方讲大约30秒钟，讲一个他最近可能产生带情绪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正准备吃饭，而周边没有小伙伴，请把这个语音暂时停下来，做完这个小实验再回到熊老师的课堂上，我们来比较一下，看看到底有什么反差。 做完后再听，我现在听五秒钟，等你暂时退出喜马拉雅。各位小伙伴，你们回来了，你们回来了，说明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实验，你已经做过了讲者，同时也可能做过了听众，就是做过那个像木头人一样仅仅只是听对方吞吐咨询。来，我们现在给大家结果。当你在听对方讲话而不产生任何互动的时候，除了眼神，没有任何肢体的触碰，没有任何信息的交流，我问你啊，感觉如何？我们这样吧，一分到五分给自己打一个分。如果刚才这个过程让你觉得非常舒服并无异样，打一分。如果让你觉得难受不堪手足无措，打五分。换言之，分数越低你越舒坦，分数越高你越为难，给自己心里打一个分吧。这个分数你自己知道就好，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待会儿会非常尴尬。好，我公布答案。当别人跟你说话，而你仅仅是一个木头人，仅仅只是听，没有资讯往来，没有情绪互动，而你对他又非常自在，抱歉，你的听力习惯需要做刻意矫正。真正积极的聆听一定是在两人对话当中所形成的一个场，而不是一人聆听而一人掏空的这种独角戏。如果在这样的小小实验当中，你居然发现你对别人的不在乎、不同步运转、不积极互动，而你对这种状况居然习惯、熟识甚至舒适的话，这就意味着你在日常沟通当中可能经常犯这样的错误而毫无知觉。第三个练习是想让大家看到被收敛的不跟对方互动的聆听你是否习惯。但如果你极为不自在，恭喜你，你的听力习惯是值得祝贺的，你非常习惯跟人保持频密的互动。这就是我们在讲听力部分呢，跟大家所谈到的三个小的练习。第一，听是需要被唤醒的。第二，积极聆听是给对方产生改变的。第三，我们也许需要听力习惯的刻意留神甚至专业校正。当我们在讲听的时候啊，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一些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圣贤的教诲。大家知道在《论语》当中，当别人问起孔夫子的生平时，孔圣人是这样回答，叫五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夫子是在说，我十五的时候开始真正懂得学习并投入其中，我三十岁的时候对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生命有所确立，我四十岁的时候已经不会受到各种杂讯的滋扰，对自己的方向能够坚持笃定自信，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事情知天命，我知道有些事情我是无法完成的，我把我能够完成的部分尽力，我把我不能完成的部分归天。六十岁我听到任何的观念，我的耳朵不会本能地升腾起一种对抗或指责，我都会有可能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去体谅同情了解。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一方面能够尽可能听从内心的声音，但另外一方面在这种大自由中却从不僭越社会的法度。为什么一个人完成到这种生命圣贤的状态居然是耳顺呢？居然是耳朵感到通顺呢？听的本质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是把自己放低而把别人抬起。我们在西方听力哲学的研究当中，我们用到一个观念叫 empower， 翻译成中文叫赋权。什么意思啊？就是听是让对方获得权利。大家知道说是非常爽的呀，所以为什么领导爱开会啊？因为说他控制局势，他掌握节奏，他是主人。讲说是希望那个演说者控制和掌控权力，而听是让对方掌控权力，把权力从自己身上用一种友善而自信的方式交还给他人。听是让别人更有位置，是让别人更受尊重，是让别人更有可能变成一个妥当的演说者。 听的背后包含着对别人更大的关怀，对别人更多的体谅。所以大家知道中国圣贤的这个圣字，如果翻译成繁体字的话，它是一个耳朵的耳，一个口，下面是一个王。为什么圣贤跟耳朵有关？这种将心比心，不做僭越的同理心，这种把自己的观念放在正念当中，真正的让听觉成全彼此，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修行。所以为什么大家到所有的庙宇和佛殿当中会看到佛陀的耳朵是长的，就是因为聆听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德性。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道德的德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看到了两个繁体字，在我们的首页当中，你会很奇怪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字放上去，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圣人的圣，另外一个就是品德的德。因为这个字在繁体字当中，它和听力的这个听字啊，只有微妙差别。品德的德，简体当中把这个双人旁换成耳朵，这就是聆听的听。既然是道德，它就不是知道了你就会做。想想当代中国社会，有多少人知道不应该随地吐痰，不照样随地吐痰吗？真正是道德，就意味着他不仅要知道，而且要练习。今天的作业很简单，今天的作业两件事。第一，我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那么多次课专门给大家讲听。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技能无比重要，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哲学无比深刻，它基本上是我们当代人无比缺乏的一种心灵慰藉或者一种沟通营养。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把听这个部分的课程再听一次。第二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结束喜马拉雅的会谈之后，你第一个跟你打交道的人，你第一个不管是电话，不管是微信，不管是语音，不管是任何一种方式或者实体的见面，可不可能让听的力量被绽放？你不僭越它，你不判断它，你仅仅是听，你让自己聆听的动力是好奇，你让自己发问的方式是开放。完成听力的复习，进行听力的实践，下一次课我们将完成听力三角形的闭环，也就是从聆听走向反馈。我们下次见。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